我们是按照进度在这个以弗所书一节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分享。这种的分享有好处，但是也有挑战。好处就是说叫这个讲员呢不能够这个广东人说打斧头，就是说不能够去跳过一些真理，因为你一定要碰到。不好处就是说你一定会讲到一些真理不是大家都喜欢听得见的。那么今天就是讲的一个真理，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听的一个真理。因为他会讲到人的破碎。人都不希望别人告诉他说你有缺陷，你有些地方是你不能够掌握的。这个叫我想到说，我不晓得大家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学。我们小的时候要学用毛笔写字，你们有多少人用毛笔学过用毛笔写字啊？不少不少。这个用毛笔写字有一个事情，小的时候呢不太会控制那支笔啊，因为你什么时候要把它压下去，什么时候要把这个笔提起来，提得有多快，跟你写出一个字呢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通常都是由老师啊、爸爸啊、妈妈一个长辈，他就把着我的手，拿着我的手，然后呢就叫我怎么样去写。但是呢如果你让这样来学怎么写这个字呢，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能够配合那个拿着你那个手那个。如果你自己有你自己意见，他要你按下去是轻轻的按下去，你就很用力的按下去的话，你大概就写不出个好看的字来。所以这个是学怎么样来写字都要那个配合一个懂得怎么写的字的人，你跟他配合的时候，你就会写出个漂亮的字。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条路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我们走到糊糊涂涂跌跌撞撞，谁知道怎么走了？神知道怎么走。我们愿不愿意配合神去走了啊？这个是大的问题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就走不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从以弗所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问题，说人怎么能配合这个神去做神要做的事情。以弗所书啊，我再很快的来这个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他告诉我们说神有他一个的定义，他想做一件事情，而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呢，教会是扮演一个核心性也是确定性的一个角色。人呢，如果你要说我的生命可以活得有意义的话，人生的意义是当我们来配合神去做神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生命才会活得有意义，才会活得有目的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就是的主题，就讲这个。那这本书六章里面分开两个大段，一个是第一到第三章，比较教义性的，告诉我们说神的定义是什么，他用什么方法来达到他的定义，他用什么的原则来做事。然后下一半四到六章是讲到说人的生活实在是围绕着神的定义来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被操练，叫我们成为配合神的人。所以就叫我们的生命，如果按照神的思想去想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生活，不管是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生活、你社会生活，都是因为这样才有意义。今天是这个学期要开了，这里有蛮多回来开学的啊。前面你们的人生很长， 如果你希望你这样的人生，你今年你可以活得扎扎实实，说这个是有内容、有方向、有目的的。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围绕着神的定义来做事情。所以我们已经讲完第一章了。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既然神有定义，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就是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句话好像很玄妙。其实他要讲的说神的荣耀就是他是怎么一个神，他怎么做事的。得到称赞就是说神希望他是怎么一个神，在创造物的里面，尤其是在他所创造的人的里面得到承认，得到接纳。所以就是最再简单一点说，就是说神要被他创造的人以神来对待他，就是这么的简单。但这个不容易，因为神人有人的想法，所以神就要他要达到他的目的的方法跟原则。我们就说神有三招。第一招是说把信徒放在基督里，去享用神的丰盛，认识神。我们怎么可以说我接纳神呢？我首先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知道他，我怎么向他说我接受你是神呢？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来叫我们去享受在神里面的丰富。而借助这个的经验，我们知道神，然后我们可以对神说我接纳你。那神的第二招是怎么样子？第二招叫在真知道。真知道就是说你不单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点，你得是去经历它。叫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多美好，所以我愿意留在哪里，留在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地位里面，更多的知道神，更多的去享用神。那么我们就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更多可以对神说我接受你，我承认你。但是还要第三招，因为人能够盛装神的丰富还是很有限。我们好像一个小杯子，你要把很多的水要放在小杯子，杯子盛不了。那么如果要把这么伟大的神比较完整的把它表明出来，怎么样子做呢？神的做法就用教会，就是要很多的人，每个人从神那里他享受到一点，他领受到一点，那么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每个把他所领受的拿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神怎么一位神，就能够更完整的被看到。所以神就更他的荣耀更就更加的得到称赞。所以这个是第一章里面我们所讲的。那么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就是第一章的最后的几节，讲到说在神的这个大工程的里面，教会是去实现他的定义的唯一的平台。也讲到说神父神显明他的能力，基督得到荣耀权柄，基督要死而复活，都是为了教会。所以神是为教会预备好了可以去配合神来达成他的定义的所需要的条件，也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以多多的来享受到神。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就是有什么，有人就是有麻烦，人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教会的里面问题也不少哦。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人的软弱而灰心而丧志，因为这就是人的不是，人的不是不能够废掉神的事。神要怎么样做，我们不能够因为人跟不上我们就放弃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自满，对教会说哎，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这个地方也很好了，不需要做什么。神要他的荣耀如果要彰显的话，神的荣耀是大是多的， 所以他要更多的人认识他，更多的人去盛装他的丰满。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人还没认识神，这个也是教会不能够自满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说，好，这些大纲都提出来，下面怎么做？他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人需要有个动力去配合神，因为人有很多的惯性，这惯性就是说我对，我做得好，而不是要跟随神。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跟第十节的里面，就讲到说，建造教会信徒的动力从哪里来。那在第二章的下一半就会讲到说，建造教会有一个首要的条件，也是我们常在教会里面看不到的条件，那个叫我和睦。什么是叫和睦？怎么样能够进入和睦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二章的大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是讲到破碎，我们要学习配合神，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破碎，因为认识自己的破碎是我们配合神的起点。不认识自己是破碎的人是不会去配合神，他配合自己，因为觉得自己太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人的破碎，然后我们看神所用来建造教会的，来完成他的定义的人，都是认识自己破碎的人。好，所以我们就是先看第一点。因为有一个矛盾，人的天性跟神的本性是一个矛盾。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讲到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他是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是蛮干的地方，他们很知道说水的重要性，但是神说他们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神是活水的泉源，这个水会一直出来，不会停止的，井会干掉，但是神不会。他就说人不要他们可以得到的水，这里是用神来做一个比喻的。人拒绝神，人拒绝神就怎么样子了？他说他自己做出棋子，人觉得自己行，人有人的自持，他要凸显自己说我要能力，所以他要去做这个棋子。做棋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蛮辛苦的，用很多的努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最后得到什么样子？他说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辛苦一生，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实在是人的天性。我想到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我都没有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的孙子我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其中的孙子呢有习惯，他习惯去搞这插座，他看到这插座的时候他就把东西插进去，拿到什么东西都插进去。我小的也是如此，电过一次以后就不敢。那么我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说，这个不好的事情，你怎么叫他，怎么叫他？那当然一个就说，哎，这个不好不好，但是他不太明白这个什么叫不好不好，他还是拿着这个剪刀啊什么的插进去。那么你另外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把他拿到一堆玩具的面前说，啊，这里有很好玩的东西，那么他就去玩那个东西了。所以其实为这一章的里面呢，就会讲到说头十节，就是人就是用这种的推力跟拉力之间 来被调整。所以就讲到说，人要认识他的破碎的时候，他才会愿意去放弃他那个不能，才会去做些正面的事情。那么这是人的人性，人的人性就是说不。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想你一定会说阿面。等到他们叛逆期的时候，他就不只是说跟你说不这么简单，他就要更多的手段会出来了。这个人的天性。但是神也有他的本性，神与人的相处，在雅各书的里面就用一个男与女的关系来叫我们认识神对人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他讲到这个良人，就是这个男的啊，就是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呀，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就是那个女的，等她自己情愿。神有他的一个本性，就是不常迫人去跟从他。神跟魔鬼不一样，鬼是会附在人的上面来控制人，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希望人是说他自愿的来跟随主。所以这里就引起一个的矛盾了，是不是？一方面人就自私说我要走我的路，另外方面神就说等他自愿。这个矛盾的里面带出来就说人需要有动力，有动力来跟随神。所以我们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开始一节到十节就讲到这个动力，今天只是讲一到三节，只讲到这个动力的一方，就是人要了解他本来的那个情况是多坏，让人说我愿意放下我的坏。好，我们来看看这我们今天读过这段经文的一个架构哈。张一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跟着第一章讲的神的那个伟大的荣耀的计划给人。那么在这个一节到三节的里面就讲到人是何等的破碎，然后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为人所预备的美好。那么其实在每一段的里面呢是有一个连结词的，在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前面是有一个连结词，就是 and you， 就是然而你或者是同时你们，而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是 as for you， 至于你们，就是说前面是怎么好，那么至于你们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我们中文没有把这个翻译没有这字译出来，所以中文的这个转接着来谈这个有点生硬，但是你看这个原文的话它是有个连结词的，就是来做一个对比，说第一章的里面神的荣耀计划是多么的荣耀，然后但是你们是怎么一个光景，你们是破碎的。然后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一到三节就等于把人一棒打得很惨的哈，就说你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好。然后有个然而神出来，又是个连结词。这个连结词就说神为你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就像刚才说的，好像你教育小孩子一样，你要知道他想做的是对他有多大的害处。你要给他看到说你想他做的是多么的美好，他才会转过来来愿意去做这个新的那个尝试。所以这个是圣灵就是保罗所表达这个逻辑第一段一节到三节就是说，既然人是如此破碎如此不堪的，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弃那个破碎，让我们去配合神，叫神的计划能够成就呢？然后第四节到第十节是说，既然神为人所预备是如此的美好，我们怎么能够不去追求得到那个美好的呢？那今天只是讲到第一段。其实承认破碎的道路 就是说人要认清自己因为罪所做来的这个做造成的破碎，其实是神一贯用的手段。我们能够信主，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必定是一个知道自己破碎，必定是一个知道自己有罪，必定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今天教会的里面很不愿意讲这个，因为得罪人，所以我说到说某某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某某却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悔改，这个是不对的。我希望在我们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享受受浸的话，你要经过这个过程，就真真实实的知道说，在主面前承认说，我是有罪的，我是破碎的人，我是不甘心只是一天活在破碎的里面，所以我要悔改的人，人才可以得救。不只是嘴巴里面讲讲我信耶稣就得救，其实等到一个人信主之后，那条路仍然是这样走。倘若我们不了解到我们的旧光景是如何的破碎的话，我们不能够参加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更多这种人在参加教会的建造的话，只是会问题更多，因为他把旧的方法旧的思想都带进教会来。今天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说他是基督徒却其实不是基督徒。一个统计是说，在白人的教会的里面，十个人坐在哪里没有一个真正信耶稣。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就是因为教会不敢讲这个道理。人是破碎，你是破碎的，我是破碎的，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怎么真实，然后把我们以前的破碎来带进教会的里面，带进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去。那么人有什么的破碎？为什么破碎？谁破碎？我们来看我们这刚才读过一段经文。然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们是谁？你们就是那个受洗人，你们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讲到教会里面的人，你们是破碎的人。然后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的当中，这有个我们是谁？我们是讲的保罗，他写信的人，跟他的同工来写这封信，也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在这里还讲到一些叫他人，他们有些叫别人，有些叫悖逆之子，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教会以外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不管是教会以外，教会以内，我们都是破碎的人。所以怪不得在罗马书那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这个首先要知道这一点，我们都是破碎的人。不管你在教会你是牧师，你是常是破碎的人；不管你是长老，你是破碎的人；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破碎的人，什么都不做，在教会里面还是破碎的人，教会外面也是破碎的人。什么时候破碎了？这里有几个时间的字眼。第二节就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时是什么时候？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是破碎的。那第三节是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讲到这写信的人也是在从前，在信主之前也是在那个破碎的里面。然后第三个时间的字 这是现今在悖逆自己心中，这是现在仍然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所有的人在他接受主耶稣之前都是破碎的人。所以罗马书三章那里讲到说，连一个也没有，不单只是数目的问题，也是时间的问题。你这个在你信主之前都是。但是我感谢神，因为这里用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时间，这里有个那时，有个从前，就说有些人以前是破碎的，但是现在不是破碎。他说人不需要永远留在破碎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条出路，叫我们可以从破碎里面来走出来。那么人为什么会破碎？我们刚才读到二章一节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就是一种的破碎。是怎么死的？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破碎是因为人犯罪。什么是罪？这里我们中文用两个字，一个叫过犯，一个叫罪恶，其实讲到两个很不同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过犯的英文的翻译，一个是 trespasses， 叫侵犯，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transgressions， 犯规的意思。它的原文这个 paratoma 是说失脚的意思。你有个正常的走路的办法，你不能够走了，所以你失脚，你跌倒了。所以在罗马书的里面七章十九节，它叫这个做什么？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做了一件恶的事情，是个罪行。你做了一件神的标准不容许，甚至社会的标准都不容许的事情，这个叫罪。就说我们想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过犯的意思。那么这个罪恶这个字呢，有一点不一样。罪恶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是 hamartia， 它的意思是长得像血溅，但血不到空心，就是 miss the mark， 就是血歪了，就是不能够进到它应该进到这个目标的里面去。所以这是讲到一个知道有好事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遗漏的罪，善的不做。所以在雅各书的里面说，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或者罗马书那里说，我所愿意的恶我反不做。罗马书二三章二十三节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使人本来是被人创造的时候有人的气，有神的气味在里面，他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失去了那个气味了。这个是遗漏的罪，就是该做的而不做。人为什么会在破碎的里面？因为人该做的没有去做，不该做的却去做，这个就是过犯罪恶的意识。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说我没有过犯，我没有罪恶。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我该做的我就是没有做，不要说我们知道不对的我们还是去做。那么这些罪是什么罪？罗马书就给我们一个罪的清单，还不是很完整的清单，但起码有一个清单，我们去看看这个什么事情。所以这里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就说，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要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看看这个清单的里面，你就看到有些是我们想不该想， 行不该行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满装满不义，满心嫉妒，毒恨狂傲，这个是思想跟态度上面的这个罪啊，这个犯罪的行为。然后这是会演变成为凶杀残毁，背后说人自夸，违背父母，背约，这个是要行为上做出来的，行为上的这个罪。然后这里还讲到说，无亲情不怜悯人的，人是应该有亲情，人是应该怜悯，所以我们是知道善的不去行，这个是讲到这个人的这块 sin of omission， 这是遗漏的罪，遗漏的罪。所以对人来讲，人实在是乏善可陈，我们就是在这个的那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破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了。那么这个破碎带来什么，叫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是破碎。第一个是叫我们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们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个第二章哪里，一到三节，这也讲到说，第三节的最后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随着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外表上面看起来就是说我是随心所欲了，我想做什么恶事我都可以做，我想不要做什么好事我都不可以不做，但是实在却是说我们再没有那个自觉的那个能力，已经给魔鬼献祭了。所以这里用三个动词讲到我们是多么的无奈。第一个是说随从这个消极的仿效，像外面怎么样我就做什么样。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说男孩子穿这个裤子的时候，有一个时候是流行这个所谓的喇叭裤，就是这个裤管下面是很宽的，然后后来慢慢又变成很窄了。那么我们就一直就在追着这东西，这个在这个十几岁就觉得，哎呀，人家就都穿着喇叭裤，我还是穿那个直直的不好看，我就是追着，一直来追着。这个叫随从，这个从外面来的，外面的人定个标准，那么你一天就跟着他。我这个领带也是一样啊，要宽要又要又要宽，我们这就是去，还好我已经经过很多个这种的轮替，所以我也有宽也有是又的，就是说你要又我就要，你要宽就宽。但人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自主权，外面的多几个广告你就会跑到哪里去，这随从。第二个字眼是说顺服，顺服的这个有英文的翻译就是说被控制住，就说已经没有反抗，对这个事情就习以为常，已经变成是你的习惯，就跟着去。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没有一个自觉的那个能力。那第三个动词这里讲到是放纵，放纵就到一个地步，你喜爱上这种事情，你要去享受这种的乐趣，这种的最终之乐。所以这个我们就变得很无奈，因为我们好像被人家牵着鼻子来走。所以这个如果说孩子要念名校，我们就一大堆人就是把我们孩子的鼻子上念名校，要怎么样子我们就跟着什么样子。那么究竟我们为什么为这个样子呢？那么这个几节经文里面说，我们在他的第三节就讲到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这个是讲到说，第一个控制我们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赎罪的天性，这个来控制了我们。第二个就是说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不是从里面的，在外面别人弄出来的一套我们就跟着他。 那第三个就讲到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就讲到灵界的事情，魔鬼的事情，魔鬼要控制我们，我们是顺服他的。所以真正控制人的是这个撒旦魔鬼。所以人是活在一种很大的无奈的里面，人面对有两个的这个选择，这是摩洛马书这里说的，就说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做了罪的奴仆，没有反应。现今18节，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们做义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告诉我们说，人是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是二分法，你要做罪的奴仆，就是拒绝耶稣，就算信了耶稣，但是不配合神要做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这个假的自由，所以是个真的捆绑，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其实我们是被罪来捆绑，没有了不犯罪的这个自由。反过来，当作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信主而配合神的结果，那个是真的自由，却是假的捆绑。好像说你这批基督徒啊，这个也可以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你真的被捆绑。但是其实真正的自由，因为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人的破碎是什么？人的破碎一个的表现，就是活得很无奈，在魔鬼的权势的控制之下，失去了不犯罪的那个自由。我记得1976年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那个两个的候选人，一个就是 Jimmy Carter， 一个就是 Gerald Ford。 Gerald Ford 是当时的总统， Jimmy Carter 可以说是在美国的总统，我所这是这个时代起码过去五六七十年的里面最敬虔的一个人，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一次他受这个访问，他讲过这个话，他说啊，我在心里会犯奸淫。他说为什么在心里犯奸淫呢？因为他说我看到女孩子的时候，我会用情欲的眼睛来看女孩子。我们现在叫这个现在有名词了，叫精神出轨，是不是？但是他才5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说。这个代表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对自己这个评估，就包括是基督徒还是会受这个影响。我们活得很无奈，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过不了，这个是罪带给人这个破碎。他给我们假象说我们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该有的那个自由。这罪带给人的一个破碎。第二个罪带给人的破碎是叫人为损害自己也为害别人。所以罗马书3章11节就是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回无用，没有行善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尾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他讲到说人为诡诈咒骂杀人流血残害暴虐，这是彼此伤害的方法。当我们用诡诈用咒骂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当别人用诡诈用咒骂用杀人流血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受的伤害。对待别人的破碎意就是说我们会彼此伤害，而且不单止如此，这里说他要苦读未曾知道平安的路，这个伤害自己。我这个还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一个心理学课，心理学课的时候我就学到一个字，以前我从来没有学过字啊。 他就讲到这个叫 psychosomatic， 就是你的心理会影响你的生理。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天都不高兴的时候，会影响他的情绪，就慢慢会影响他的生理，这个人就会生病的。所以这里说苦毒啊，心里面没有平安，常常在挂虑，常常怕人家来伤害你，不能够有好的人际的关系，慢慢就是伤害到自己。当我们一天记着人家对我不好，我记仇，我要想怎么样来报复他，虽然没有做出来，但是我天天在想的时候，这个就影响我，这个伤害自己。这里也说眼中不怕神，就是与神的关系扭曲了，不能够跟神有正常的来往，叫我们能够领受到属天的福气，那个好处。所以结论是什么？他说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我们是变为无用，没有行善，人的品质，人的价值在下降。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人是活得痛苦的，因为我们为自己伤害自己，我们会伤害别人，为被别人来伤害。但是当我们看看我们社会，看看我们世界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就是活在这种的破碎里面吗？美国现在有三场战争是与它有关系的，一个是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战争，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集结的一个战争，一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没有一个不是从这里出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从这里出来。我们伤害别人，我们被伤害。我可以说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没有像今年在最近这里这样有这么多的忧心，为我的国家来忧心。你看到他现在这个经济也受影响，有这个有人打死回来，又打死别人很多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最带给人的就是选人要害子，所以叫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里面。第三个我们的破碎，就是我们与属神属天属灵的隔绝了。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这是悖逆之子，是悖逆神的。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悖逆之子。什么是悖逆？悖逆也翻译成这个英文翻译成了抗命的，漠视神，反叛神的，不信神，拒绝神的定义，拒绝神的，要与神为敌的。这悖逆之子是不能够与做他的神有正常的关系，有正常的互动。我们本来就是如此，人本来就没有一个说我要亲近神这个想法，我们是个悖逆之子。带来的是什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你们就是说这些人肉体上面是活着，但是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这个死，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一个动词一样，但是实在它原文不是一个动词，原文是个形容词，它的动词是 being， 就是是。所以其实应该的比较这个准确点翻译是说，你们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在死的里面，是死的，是讲的一个存在一个状态的里面。是说人因为过犯罪恶，我们的肉体虽然暂时是活着，但是我们的灵却是在死的状态的里面，有一天肉体也会死掉。什么是死？所以这里的死是说的不能够发挥该有的功能，这是死。我们的灵不再发挥功能，有一天我们肉体也不再发挥功能，就死掉了。 所以罗马书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讲到罪跟死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死，罪的后果就是死。死的根据，一个人为什么死，是因为他有罪。所以我们是在死的状态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啊，在中国是怎么过年呢？我记得我在香港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香港有一个叫年宵市场，就是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把几条街封起来，里面呢有卖很多东西，那其中一个卖的就是卖植物，就是卖一些桃树，把这桃树砍下来了，那么呢就是一只只放在那里啊，就是啊，取它桃树是好意头的这个意思，是要买一个桃树。那么这些树呢，什么时候最便宜呢？开始都是比较贵的，那么越是接近这个年初一，它就越便宜了。然后呢，在这几条街的里面呢，你越往里面跑，它就越便宜，在外面在街旁那个最贵，往里面就便宜。所以我爸爸呢，就是有这样的习惯，他每年年三十的时候呢，就会叫我说，你快去睡睡，一会你又醒来，我们去买桃树。那么半夜的时候呢，就是十二点啊，怎么就是会半夜把我吵醒，我们两父子就去这个花市的里面，就是把一棵桃树就拿回家里。拿回家里面就一个瓶子放水，然后把这个桃树放在里面。那我爸爸还是很这个珍惜这个桃树，所以他用些棉花把它来一层的棉絮包住，让它不要消失这个水分。但是到了年初三、年初七、年初十的时候会怎么样子？不管你放多少水，这个一定会枯掉，迟早要砍掉。所以你看这个树好像是生的，但是其实它是在一个死的状态的里面。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的破碎就是说我们是在死的状态的里面，其实它已经死了，我们看到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活动，但是其实我们是死的，我们的灵已经不发挥功用了。所以这里说什么死的状态呢？以赛亚书59:2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没有办法亲近，没有办法有一个沟通的关系在哪里。然后提摩太前书4:2讲到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日铁烙惯了一样，就是不再有感觉，良心没有感觉。罗马书那就说，他们虽然神判定，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这个所谓的是非感已经模糊了，已经不敏锐了，这个所谓善与恶已经是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状况，这是我们的破碎。所以人本来是活在这种的绝望的里面，我们不但是无奈，我们不单只会损人害己，我们还是会有这种的绝望，跟神、跟神的生命、跟属灵的福气，都是与我们无份无关。而且不单只如此，没有停在这里，因为这些事情有一天是要算账的，而且在算账的时候是一个肯定的要算账，而且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以弗所书2:3说，我们从前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悖逆之子的结局就成为了可怒之子。 当神的公义完全被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公义的怒气就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发生功效。所以这里讲到说可怒之己，这个怒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生生气，不是 anger 这个字，是 wrath 这个字，说是烈怒、震怒、极端的怒气，然后怒的强度，神的公义的强度的显出来。可怒之己就是说我们的本质上是应该承受公义的神所带来的公义的烈怒在那里。而且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要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个藏这个字啊，原文是说 abide， 是藏住的意思，停留在他身上，是一般现在时的这个动词，就讲到一个动作是一直在发生，不停止不变的，就讲到怒的长度。所以一个人一天不信耶稣的话，就一直在神的震怒之下。这肯定跟可怖的结局就是说，人不能够逃避神的公义的烈怒所带来的审判跟刑罚。所以希伯来书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神是必定报应，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必定要审判啊！这个是这个出埃及记说，神是一个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定追讨他的罪，追讨他的罪，不会放过。那么神的这个刑罚是可怕的，所以希伯来书哪里说落在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绝对的，是可怕的。这里还有一句说，出埃及记说，神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罪的作用是切身，而且是蔓延。当我开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点不太了解。说神啊，你这样做不是太过吗？一人做十人当啊，怎么会跑到第三、第四代呢？但是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开始看的事情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真的是到第三第四代，不是神要对付这个人，是人自己会对付自己，直到第三第四代。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是一个有这种的完美主义，而且很会挑剔，很会批评儿女的这种人。所以他在这个家庭长大之后，就是在他妈妈常常都觉得他不完美，常常会挑剔他的时候，他就学了这一套。他跟他妈妈的相处也是很困难，很冷漠，因为见到妈妈都没有好话。然后等到他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你以为他会怎么样去对他的孩子？他要是把他妈妈那一套拿来对他的孩子，这他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也是一个很会挑剔孩子的人。那么这个下去的话，就是一代传一代传一代，我们的这个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孩子学了我们这个套，就会伤害我们的孙子。这个是罪到三世代。我想到我自己也是，我爸爸对我是说非常的怎么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面，我跟我爸爸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理性上，就是说他是你爸爸，所以你要孝顺他。我从来都没有不记得说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他说他爱我，他揍我我是记得， 他爱我，我是不太记得。所以等到我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如果不是神改变我，叫我知道说，这个如果不在神面前处理，我就是把这个传到我第二代、第三代下传下去的时候，我还是会这样做。这个就是说，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因为原生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上一代的罪会蔓延到下一代，叫下一代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在下的一代。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人本来只能够期待面对是什么呢？是个悲惨的归属。自己要面对一个悲惨的归属，在神的这个审判跟刑罚之下，连我们的孩子都会带进这个的里面去。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叫我们看到这个破碎的时候，就愿意把它放下。那么神用来这个建造他的教会的人，都是知道他的破碎的人。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两个人是在建造教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保罗。我们看彼得是怎么样子的。彼得三次不认主，马太福音26章75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的痛哭 是表示出彼得知道他自己的破碎，知道自己的失败，知道自己的不完美不足够。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神就用他。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跟马太福音26章可能差了没有几个月，不是很久的时候，他就为教会的缘故被抓了。他们就被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节就是说，当时的当权派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就是彼得跟约翰。然后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有一个被破碎的人，他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决心去面对为这个建立教会所面对的迫害。然后等到彼得前书是讲到彼得快要死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对教会的教训都是，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他把他一生的服侍神建造教会的经验来做个总论，就是说我可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你们也可以学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人。等到保罗的时候，提摩太前书1章13节，保罗说，我从前是试读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认识他自己的破碎，他的罪，他的不够。但是他当他一个认识他的破碎的人，神就用他。所以等到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说，他我却不以圣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建造教会。一个建造教会的人是要首先要知道认识自己的破碎。等到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快要死了，快要被处死的时候，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一个建造教会的工人最后的那个呼喊，那个、凯歌。这节经文啊，其实常常都被用，不单只在基督徒当中被用，在这个非基督徒的里面来用，来讲到一个人的一生。其实这节经文没有这么广的用处。这节经文保罗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去建造教会。 不是为了别的事情，不是要什么丰功伟业，只是因为他能够建造教会。这两个有指标性的人，到最后他们能够被神来用，用来建造教会，就是因为他认识他的破碎，他切切底底的来认识他的破碎。所以我们怎么样跟配合神，怎么得到动力？第一个要知道我们原来那个破碎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好，我们就不会再去坚持活在我们的破碎的里面，而愿意配合神去做神要做的事情。其实一个人要多认识他的破碎的时候，他就会多愿意放下自己去配合神。很多时候我们问题出在我们不认识这破碎，还以为自己很行，很可以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坚持我们的路。在非洲，在肯雅的里面，在肯雅叫孟巴萨一个大城，外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垃圾缸，这垃圾缸的里面是很多的小孩子的生活的场所，他们就是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垃圾堆里面找食物，在垃圾堆里面来玩。那么这些小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他对这个垃圾堆里面的食物已经都习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美食啊。你给他美食，他会要想一想说，这个我吃惯的，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吃你的美食？弟兄姐妹，我们都像这个垃圾场里面的孩子，我们在罪的里面打滚打了很久，包括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在做基督徒之前也是还在罪的里面打滚。我们打滚打到一个地步，我们很习惯在罪的里面，我们对我们破碎，我们觉得很苦，但在苦的里面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还是觉得说我的好，我的好。求神光照我们，叫我们看到说不值得坚持。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所有的，到最后我们还就是在一个无奈的里面，还就是在那种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里面，还是在这个死的状态的里面，活不出一个活的样子。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一次十月就会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十节。神不单只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破碎的，神给我们有出路。神说我为你们预备的是极好无上，你为什么不来追求跟随我呢？求神叫我们的心向着他，愿意来配合神，成就他想要成就的功夫。分享到这里。